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分享这样一个信息，神永不改变。但是我记得去年十月份的时候，我也讲过一个题目，也是神永不改变，所以今天就算是第二讲嘛，就是神永不改变第二讲。事实上关于神永不改变有很多的内容可以讲。那么我为什么今天要想到讲这个神永不改变呢？因为我最近看了一些书，我做过牧师，我总是要看一些，一直要看神学书的。看了有时候最近看到的一些书里边都常常提到神会接着我们祷告，他会改变，有时候会改变他的旨意。那么我就有点不感到不安。事实上这个问题是有争议的，有些牧师传道人包括有名的神学家，他就认为这个借着祷告，这个神的旨意有时候是可以改变的，但是也有把它按掉，但有时也有些牧师传道人认为这是不可改变了。那么到底是可以改变，我是认为是不可以改变，大家都以圣经为根据。但是我们讲完了，但是因为这是一个很关键很重要的问题，但是如果讲完了以后你觉得你不接受，你觉得接着祷告神还是会改变他旨意的，就是我们祷告神有时候会改变他旨意的，那你就仍然持这种态度好了，或者你就是没关系。但是我是觉得这个问题是相当重要，因为比如说我讲了一个刚才说神的旨意改变的啊，接着祷告会改变的，那你祷告的时候就一个可能就态度就不一样。那你如果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的时候你觉得接着祷告神会改变旨意的话，那我们基督徒啊肯定要恳切祷告，这是肯定的。但是你如果觉得这个会改变的话，你可能心态说接着我恳切的祷告，接着这一批基督徒恳切的祷告，神最终改变了，本来要这样做所谓改变一点变成那样做了。但是如果神不会改变的，我们仍然恳切祷告，但是我在祷告当中我怎么是愿意神的旨意完全的实现，而不是说经过我祷告时候存着这样一种心理说有可能神改变一下朝着我的想的方向去，你就是另外一种心态，就是完全的降服在神的面前。祷告不是改变神的旨意，祷告是顺应神的旨意。那这是很关系的 practical 的问题。那当然还牵涉到很多，我就这样举一个这样一个例子。好，那么我们要读诗篇八十九篇34节，我们一起念好了。我不被废弃我的约，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诗篇102篇26-27节，请。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如外衣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如里衣更换，天地就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我们在讲这个神啊，我今天主要的两大重点就是讲到神不后悔和神不改变旨意。事实上有些我以前讲过的，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强调。但是讲到神不后悔和神不改变他旨意的时候，我们要先要回顾神的属性。神的属性有很多，但是我今天是要去回顾两个方面，一个是永恒性，神的永恒性。还有一个神的无所不知。关于神的永恒性我来念圣经诗篇90篇2节，诸山未曾出生，地狱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启示录1章8节，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伽，我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这两个都讲到神是从亘古到永远的好，那么这个是一个永恒性。还有我们看约翰福音8章58节，耶稣说了这样一句话，说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这中文啊，你 看不出，但是在原文英文里边你就看得出，就是这个英文里边我们用 NIV 版本呢，就是 Before Abraham was born I am。 这个亚伯拉罕是受时间空间限制的、他是要用一个过去时态，但是耶稣用的时候说 I am 不是现在今在永在的，始终是现在时态。他过去现在我们能说来是有过去现在将来，但是即使在过去现在将来我们能看来他永恒不变。好，那么我们就是看一个人活在世界上的时候的神不是在我们这个一个同样的一个水平线上、这个从起初神创造，当然这个创造之前神也在，神是从亘古到永、永远、从我们人是来说，这个神创世以后我们就有了人。那么我们可以回顾历史，虽然有些历史我们没有看见，但是古人写下来我们读的时候就好像我们看见一样，就好像是看见一样。那么回顾，但是不能看将来，其实人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这个明天是好像一座大山一样把人挡住了，人只知道到现在为止，古人写下来他都可以回顾，但是以后不知道。但是神不受这个人所在的时间空间限制，人是在落在时间空间里边，但是这个时间空间本身是神所创造的，神就超越于这个时间与空间，神就不受时间空间限制。所以他不仅知道过去现在将来永恒，所有的事情神都知道。还有讲到一个无所不知，我们回顾神的属性，无所不知。约翰一书三章二十节，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希伯来书四章十三节，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裸敞开的。以赛亚书四十六章九到十节，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因为我是神，并无别神，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的。我从这里看不，因为我起初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好，等会我还是读这个讲义上的，好不？因为这个投影上的字实在是因为荧幕的关系不怎么清楚。好，这三段经文啊就告诉我们，你看这三段经文，第一段刚才读的第一段经文说、这个神的事情啊，他人的事情啊，神没有一样是不知道的。好，这个明显的是他知道，而且呢不明显的事情在主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所以人的思想意念在神面前就是赤裸敞开的，就好像你做了一件事情被人家看到一样，就讲了像你讲了一句话被人家听到一样的。在神面前你心思意念没有行动出来没有声音出来，但是在神面前是一样的，是赤裸敞开的。然后还有这一段经文，以赛亚书里读的这一段经文说，今后的事情神都知道。所以明显的是，隐藏的是，今后的事，没有发生的事，所有的一切神统统知道。我们讲这个要讲一个观点的话，神学上的一个观点的话，我们一定都是要以圣经为根据，因为圣经是神的启示。好，那么我们再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好了。撒母耳记上二十三章九到十三节，请。大卫知道扫罗是害他，就对祭司亚比亚他说，将以弗的拿过来。大卫祷告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仆人听真了，扫罗要往基拉来，为我的缘故灭城。基拉人将我交在扫罗手里，不交。扫罗照你仆人所听的话下来，就下来。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求你指示仆人，你
耶和华说：“扫罗必下来。”战略又说：“基拉人将我和跟随我的人交在扫罗所里的家。”耶和华说：“必交出来。”大卫和跟随他的约有600人，就起身出了基拉，往他们所能往的地方去。有人告诉扫罗，大卫离开基拉逃走，于是扫罗不出来了。
好，这段经文你就看得很清楚了，事情还没有一点事还没发生呢，真正的事情还没有发生呢，他就问神，神就知道如果你这样做的话结果是怎么样，如果是你那样做的话结果是怎么样，神都知道了，那他就避免了啊，就是这个凡事都在神的掌控当中。这个好，我们接下去就是刚才讲的是神无所不知啊。那么现在我们就第二个方面讲神不后悔。我记得我已经在讲到的时候多次讲过，但是神不后悔的这件事情还是要强调，因为神不后悔，事实上常常与神是不是会改变他的旨意有关的。因为是会后悔的，他可能更容易是要改变旨意，是吧？是因为后悔嘛，这一定要改变了。但是他首先是不后悔的，也是不改变旨意的，他旨意的。所以讲到后悔的话，圣经里当然都是有这样的字说啊，创世纪6:6说，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撒母耳记上15:10-11，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长期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那这里边都用到后悔，有时候是一个翻译的关系，这个中文翻译的时候把后悔加上去，有时候并不是有意加上去，只能说这是人的语言，人表达的语言，人有时候啊，一种很复杂的感情，很复杂的东西，你用语言表达起来就相当困难，何况属神的事情。所以在这方面，有时候人的语言的局限性，他所讲的是神后悔，只能说表达了神心里伤痛，神看见人地上都是罪恶，神心中忧伤，心里伤痛。如果是神知道一切的，他无所不知，将来事情也知道，人犯罪也知道，然后结果还是要去做，然后又再后悔，变成神自己做事情好像反复不定，变成。所以这个后悔啊，是表示神的一种心理的一个伤痛。那么特别是这一段经文是比较有典型性的，这个神学书上这个牧师讲道当中也常常用，这是相当典型的，就是本来这个尼尼微城再过40日就要倾倒了，然后呢先知约拿去传了神的道以后呢，他们都改变了啊，他们就悔改了，坐在炉灰中，披上麻布，不仅是人，甚至牲畜也陪同一同，不能吃不能喝，啊，这个个人都回头离开，转在圣经里边讲，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结果就是，于是这约拿书3:10，于是神察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降于他们了。哎呀，这个一看就是人一看就是，哎呀，这个是好像是神确实后悔了，是吧？本来就是说，神要降灾在他们身上了，降在他们身上了。然后呢，传了道以后，他们改变了，所以神也改变了，不后悔了，不降灾了。事实上这个事情啊，还是要从那个刚才我们所讲的，因为人是落在时间空间之内的，所以人看的观点看出去和神不一样的，人是回头看事情发生过了以后回头看才知道，神是说这个事情还没有知道，还没有发生他就知道，这是很大的一个差别。所以从人的眼光来看，确确实实好像本来神要灭掉这个城市，然后先知约拿去传了，他们悔改了，然后神不降灾了，神改变了，是不是？神后悔了，神改变了。但事实上神早就知道，甚至在创世以前神就知道了，因为在创世以前神就看到创世过程当中的一切事情 他都知道，所以他就早就知道了，在历史当中进程当中到了某一点的时候，这个尼尼微的人会犯很大的罪，然后再过一点时候他们就悔改，然后再过一点的时候就是说呀，就是最终神不降灾，这都在落在神的掌控当中，所以神是预先知道的，你就不能说他是后悔了，是不是？他本身就在他的掌控当中，他本来就知道尼尼微人会悔改了，本来就说悔改以后不降灾，对了，无所谓，是说人像人这样看了，本来要降灾，结果悔改了不降灾，所以神改变了，没有改变，但他这个在他的一个计划当中，是不是啊？如果真的不悔改，是要惩罚的，但是神早就知道他们悔改了，所以神没有改变。这个我们还要分享，就是神不改变他的旨意，神不改变他的旨意。刚才是讲了神不后悔，我们现在分享神不改变他的旨意。第三个方面，一个讲到一个神的旨意啊，我们以前讲到神有命定的旨意、许可的旨意、任凭的旨意，还分享了很多很多。但是看你怎么分类的，就是关于神的旨意你是怎么分类的。但是我们如果把神和人这个关系，就神和人的关系，神旨意对人的关系这个一个有没有联系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可以把神这个旨意分成一个崇高的旨意。崇高的旨意，但以理书四章三十五节，他都是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阻他，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常常说的一句话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好像有一件事，我们常常说了一件事情，好像必然要发生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就是这个意思。哎，就是神所做的事情，没有人能拦阻的，他要做的事情，而且是跟你无关的，那不是说你要去参与他做的，就好像这个神创造世界一样，这是神的旨意，他的心意，你不要你去人去参与去进去做什么，你参与也参与不进去的，你人还没有了。那么很多的事情，神要做的事情，不要你去参与，无人能拦阻的，这个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的，那是毫无疑问，所以这就叫做一个神崇高的旨意。那么还有一种呢，神命令式的旨意，就是说要你人去参与进去的，一起去做的。这好像这个马太福音里边说，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信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这就是牵涉到你要去做了，虽然有人去做，有人不做好像有人甚至打破了神的命令没有执行，但是神的命令还是在，从他的命令是不改变的。但是这个他的这个命令式的一个旨意啊，是愿意人能够遵行，遵行的人就得福分。还有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作为我们一个信主的人，我们就更加知道，特别知道我一生所走过的道路都在神的掌管当中。神是不愿意我们犯罪的，但是神也知道，在创世以前都知道我们人生的道路，我们在人生当中要犯多少罪，他都知道了，他是不愿意犯罪的。这就好像亚当夏娃会吃禁果，神早就知道，神是不愿意他们吃的，神是告诉他们不要吃的，但是神造人的时候本身就把神的性情放在里边，这个神的性情，神除了良心、道德、是非观念，还有自由意志。神造人的时候就是给人有自由意志的，所以他就是跟他亚当夏娃说你不可吃，就告诉他，但是他自由意志还是可以动作，结果他们错误的运用了自由意志。就像我们人一样，神的圣经，我们基督徒一样，神的圣经就放在我们面前说，你这个事可以做，你这个事不可以做，不可以做，不可以做，但是我们还会去做，神没有剥夺我们的自由意志，我们还会是陷在罪孽当中。 那么我们基督徒啊，一生当中所行过的道路都在神的掌控当中。我们就看这个圣经里边讲到保罗讲到，还有先知耶利米也讲过，就是他们没有出母腹之前神就呼召了他们，人还没有形成了，在胎里边人还没有形成，甚至人还没有隐含了，神就已经定好了。我们虽然不像他们那样是一个能大有能力的这个神的仆人这么有恩赐的但是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一生当中所走过的道路都在神的掌管当中，神在我们身上有他的旨意。然后我们要讲到了，特别要讲到不可更改的，神的旨意是不可更改的。雅各书一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念，请。各样美善的恩赐和这样
的赏赐，都是从上帝来的，从父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
没有
改
变，也没有转动的。这里边讲到这个没有改变，它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这个转动的影儿，这是一个很形象的一个比喻。你有时候啊，你这个太阳光在阳光底下，你一转动啊，这个影子啊，转的比你幅度更大，哎呀，看得更清楚。那个这个连转动的影儿就没有啊。这一段经文讲到。这段经文蛮长的，这个讲到这个以色列人啊，出埃及的时候啊，曾经这个违背神，其实是他们常常违背神，但是有一次神向百姓发烈怒了，这个然后跟摩西说了，这个，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金像的百姓，你且由着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等等，然后摩西讲了很多祷告了很恳切，然后最后呢十四节说，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的百姓，好像神旨意改变了。所以我刚才说啊，神是不是后悔啊，和神是不是会改变他的旨意啊，常常是联系的很紧的啊。这里边说，如果是神后悔了，然后又改变旨意了，本来是要把以色列人领出埃及进迦南了，结果这批以色列人通通灭亡了，然后摩西的后代进迦南了，这个以色列人不仅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也变成摩西的后裔了。那结果好像神，这个事实上一切我就刚才讲了，人看事情和神看事情不一样，因为神是在高天，他这个掌管一切，他看下来，我们人是说，只好是说这个事情一步一步的走过来看清了，回头看发生过的事情看清了，但是很多的很多的事情是不知道了。好，那个事实上神没有后悔，因为为什么？因为神早就知道，神跟摩西说了以后，摩西会为他们祷告，祷告了以后，神结果还是没有灭绝以色列人。事实上这也是对摩西的一个考验，他对神的忠心，他对以色列人的爱，对自己民族的爱有些人自以为是的，可能机会来了，那我的后代成为神的子民。好，那看我们再继续看下去亚伯拉罕的祷告也是这样，就是好像是神也好像会改变旨意的，好像神会改变旨意的。来，这个亚伯拉罕讲了，当那城里有五十个义人，你还剿灭那地方吗？不为那城里这五十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耶和华说，我若在索多玛城里见有五十个人义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这好像就是本来神要灭了，但是亚伯拉罕跟他讲了以后有点好像讨价还价了，讨价还价，然后神就改变了说如果有五十个人就不灭他了，不灭这个城了，索多玛城了。然后他说五十个里边少了五个，就四十五个，是不是毁灭那城后来说都四十个， 三十个来二十个二十个这神说了，二十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亚伯拉罕就是最后一次求了。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我再说这一次啊。假如在那城里有十个呢？”他说：“为这十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好像就本来是要灭呢，但是亚伯拉罕跟神好像有讨价还价啊，可以很多讨价还价的余地在。这个讲了，不是恳求了，不是阿哥了，恳求以后呢，这个神说了，好了，如果有十个你面子很大就我就看在你面子上，如果有十个人我就不毁灭那城了，是不是这样呢？这如果真有十个人，真的不毁灭那城，这神说了算了。但是你要想到，神早就知道没有十个人嘛，是不是？这个亚伯拉罕还没有求呢，神就知道他会求。亚伯拉罕还没有去说最后一次求，说十个人，神就知道十个人不到。如果真有十个人，就不必那成。神说了，说了算是算数的，但是神早就知道哪里没有十个人，所以不存在神改变了，不存在神改变旨意，可以改变来改变去的，不存在的。你人看来，从人的眼光来看是改变了，这是你人的眼光，你因为落在时空当中，你看是改变了，但是你从神的这个角度来看，它没有改变，是不是？那么这样看来呢，第四个就是我要落到也是重点之一，只有顺应神的旨意。因为神既然他不后悔的，他也不会改变他的旨意的。你祷告的时候无论做事情的时候，你只有顺应神的旨意，不要存着一种侥幸的心态，说我这次事情太大太大了，我就祷告说一定要搞。有人是这样，一定神听祷告的，神是神听祷告的，神那我祷告恳切祷告，那神是不是改变他的一点旨意，然后朝着有利我小的地方去一下？我从我的神学观点来说，不会。就你只有顺应神的旨意。李定牧师这个一个很好的见证，我就是觉得他上次去年林奇伯格退休会上他讲了，我觉得是很好。他讲了他以前是斯托尼布鲁克大学的这个机械工程系的教授，正教授各方面都做得很好，但是他也是在做也是在做神的事工，是吧？做神的事工，那么这个两头不能兼顾。因为事工做得大的话，神的事工他有一个机构，事工做得大了以后，他就觉得这两头不能兼顾了，所以他就想问神，就问神说，这个我放下我的工作，那去专心做神的事工是不是你的旨意？他说人家安排他要出去要讲道啊事工啊，还有一个礼拜没有填满，他就向神祷告说，如果你是要真正用着我的话，是你的心意的话，他是恳切祷告了，是你的心意的话，你就让我这个 schedule 排满。果然就排满了祷告以后，果然人家就请他请他去侍奉神别的地方去，然后他就 schedule 都排满了。然后他就向一个系主任，系主任提出辞职。系主任就这个不理解，说你做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辞职呢？他说因为神呼召我要去做他的工。系主任没话说啊，能没有人？他这系主任马上就答应了，没有人可以跟神竞争的啊，对，马上就同意了。那感谢主，他知道做到如今一直在侍奉神，也出了很多书，也吃了很多的圣经，研读本圣经等等就是说我们人不可改变神的旨意，我们人只有顺应神的旨意。比如说圣经里边讲到不可拜偶像从埃及记二十章四到五节，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毁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世代。好了，这里我们重点是要落在不可，今天读这段经文落在是不可雕刻偶像，不可跪拜偶像，这就是神的旨意，明显的旨意。所以在但以理书里边尼布甲尼撒王 设一个金像了以后，杀掉了阿米莎，亚伯尼哥没有去拜他，因为他是这个宫廷里所重用的人，所以尼布甲尼撒还给他们一次机会，说你如果再一次听到乐器响的时候，你如果敬拜了还可以，如果你不敬拜呢，就要扔在火窑里了。但是他们是说啊，他们说这尼布甲尼撒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啊，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件事你不要跟我们讨论了，没有什么可以争论的啊，因为这是神的命定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不可以改变的，所以不要再问了。这个第十七节，三章十七节，但以理说，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就是那样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因为神的旨意说，不可以鬼拜偶像，不可以雕刻偶像，不可以鬼拜偶像，所以这个事情没有通融的余地的。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大能的，他们说是可以救我们从火窑里，他有能力可以救我们从火窑里出来。但是即使他这次，他因为神的旨意吧，这个即使即或不然，即使他没有救我们出火窑里边，而也就是说即使我们被火烧成灰烬了，我们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镜像，因为神的旨意是清楚的。所以我们人只有顺应神的旨意才能蒙福。圣经里边还有讲到不可以否认主啊，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那么这个事情啊，在我们这里啊，好像没有什么，人家问我是基督徒啊，就是基督徒，好像就没什么。但是你要想到以前一种逼迫的年代的时候，你是处在一个无神论的环境下，一个有神论不但是二等公民，还是遭受逼迫的时候，那就怎么样？你是不是怎么回答？人家问你说是不是基督徒，你回答说是还是不是？有很多的人就害怕了，因为我是过来的人，有很多人就害怕了。但是也有人是，他们都后来都悔改了，那是很不荣耀神的，是不荣耀的神的。从神的心意来说，我们始终既然是基督徒，我们在人面前承认是基督徒。我也听过一个牧师讲，他说啊，他说如果啊逼迫来到了，他是去说啊，他当然不是叫你去否认耶稣了，他是这样讲的，他说如果逼迫来到的时候啊，你如果嘴上否认耶稣了，你心里还是相信的话，他说你还是会得救的。我听他这样一讲，我就知道他圣经学得很深了。一般的人啊，不敢讲这个话了，讲不出这个话了。我也不能说他一定是就这句话啊，不是说他就这个一个问题是说，如果心里还是信的，真正信耶稣的，说嘴上人家讲了他很害怕，他否认了，他的意思说还是得救的。我不能是说这个人一定不得救，我没有资格说这个在神手中，但是这是肯定违背神旨意的，是一个极大极坏的一个见证啊，说不定不得救也没定，我不知道这个得救不得救的事情是在神的手中。但是我们不要去太去钻牛角尖，圣经神的旨意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就好像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一样的，这个神说不可以鬼拜这个像，就是不能鬼拜，哪怕被火窑烧成灰烬都不能拜金像。我们所有的份只有顺从神的旨意。那么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就是这个神的旨意，刚才讲到 不可拜偶像，不可否认主。那么我还有其他的很多了，神的旨意，比如说要爱人如己，爱神和爱人，那么要传福音，都是神的明显的旨意，而且是要我们人去参与的。那么你到底是去做还是不去做，还是就听了就算了？这就是牵涉到我们信仰生活问题的。那么还有神这个祷告，祷告的时候，我刚才开始的时候就讲到祷告了。如果祷告不能改变神旨意的话，有人就会想了，那我祷告还有什么意思？我祷告是可以祷告，跟神有沟通。那么我祷告了以后，结果祷告来祷告去，神还是没有改变自己，他还是按照他的既定的定好的一个计划去执行了，在神的计划去行了。那我为什么祷告呢？那我就是那个就是圣经上的例子，圣经上但以理，我们看哦，但以理书九章二到三节。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荒凉的年数七十年未满。然后接下去圣经里边就讲到了他恳切的祷告。他明明知道这个神已经定好了这个荒凉七十年，这个荒凉七十年已经而且已经满了，他不祷告这个时间也满了，以色列人也要回归了。神说好了就是不会改变的，这是他相当清楚的。但是神说好了七十年到了，他却还是要恳切祷告。就好像这个圣经里边，这个耶稣本身是神，耶稣本身是神，他给我们立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他常常通宵祷告，甚至到旷野里去灵修去祷告。所以不是说因为神的旨意不会改变了，所以我祷告上可以偷懒了，而是我仍然恳切祷告，我的祷告顺应神的旨意。不仅是在一个祷告，不仅是牵涉到是不是改变，可以改变不可以改变神旨意。当然我们现在说是不可以改变的，我的神学观点是不可以改变的。我希望信徒在祷告当中也不要存在一种侥幸心理，说我的祷告可能可以改变神的旨意，不会改变的。但是你本身得到属灵的福气，还有一个方面就是祷告当中你本身得到属灵的福气。从它的内容来讲，我们已经讲过了，分成五大内容，就是赞美、感谢、认罪、代祷、祈求。但是从功用上来讲，它有很多很多的功用，我只能举三个方面。一个是认罪，你认罪了以后，你祷告当中认罪以后，你就清洁了，你跟神的关系更加密切了，你就得到很多的福分了。但是因为你的罪孽阻隔的话，你就和神的关系远了，而且神的福分不能充满的充充满满浇灌在你身上。那么还有呢，就是祷告当中可以明白神的旨意，就好像我以前举过例子一样，就是保罗一样的。保罗有一根刺在他身上，是一种疾病。他开始的时候是想叫神挪去，但是祷告了三次，最终他明白神的旨意了。虽然他说这是一个撒旦的参与，但是他祷告以后说原来也有神的美意加在他身上，让他不要自高自大，这个启示过大，恩赐过大，所以骄傲了。所以这样的以后，他在祷告当中神没有顺应他听他的祷告，他就知道这不是神的旨意，挪去这个一根刺不是神的旨意加在他身上是神的旨意，他就接受了，而且可以说他从此得了更大的力量，明白了神的旨意，得到了力量。为什么呢？因为他就知道了，我只不过是一个神的仆人，神手中的器皿能够更加谦卑侍奉神从主那里得力量。然后主耶稣祷告也是一样，这个主耶稣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四十二到四十四节，主耶稣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这里边一方面就是说主耶稣祷告愿意成就神的旨意， 从人来说，这是一个痛苦的，最好这个杯不要在他身上。但是他知道这个杯是一定要喝的，愿神的旨意成就。神也听了他的祷告，然后有天使加他力量。我们在祷告当中，神要加添我们的力量，神要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哎，这个是祷告当中的一个属灵的福气。我如果要讲个功用的话，有可以讲很多啊。这就是在祷告当中的，我刚才举的这三点，就是通过祷告得到了属灵的福气，得到属灵的力量，更加明白神的心意。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分享了神永不改变。我们首先第一个方面，我们回顾了神的属性，神的永恒性和无所不知，这两个都相当和后面几个是有关的，这两个可以说是起铺垫作用的。正因为神是永恒不改变的，所以他所设定的计划是不可以改变的。正因为神是无所不知的，你没有发生过的事情神都知道是什么定向的，就是他不可以改变的。那么第二个方面我们分享了神不后悔，第三个方面我们分享了神不改变他的旨意。神在我们从跟我们人的关系来说，他有崇高的旨意，是不要有我们人参与的，但是他也有命令式的旨意，是要我们人去遵守执行的，这是他的心意。你去遵守，你去执行，你照着去做，你就蒙福；相反的，你就不蒙福，甚至落在神的咒诅当中、惩罚当中。那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不改变的。那么第四方面我们分享了神的旨意，只有我们人自由顺应神的旨意。我们再读一段经文作为结说，今天的结说，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请。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吃过，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弟兄姐妹，让我们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无论是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甚至是思想意念上，甚至在很小的微小的事情上，让我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当我们明白神的旨意，按照神的旨意去行的时候，我们就蒙福，我们的家庭也蒙福。我们现在要祷告。亲爱的慈悲的天父，感谢赞美你，神你在高天坐着为王，你永不改变，你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是全能者，我们人是你手所造的工，我们落在时间空间当中，我们所看的东西跟你看的不一样，但是愿我们能够站在一个属灵的高度来思想，求主给我们有属天的智慧、属灵的智慧，让我们来思想，从神那个角度来看，他是不受时间空间限制，他是全能的，他是永在的，他是无所不知的。因为他永不改变，因为他是无所不知，所以他所设定的计划不是人可以更改的。我们所需要的就是顺应神的旨意。当我们在无论大事小事，甚至在微小的事情上，都去顺应神的旨意，查验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就蒙福，我们的家庭也蒙福。但愿这样的福分多多的临到我们弟兄姐妹身上。我们感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